大家好，欢迎来到希望之声粤语新闻。首先为大家带来今日的环球要闻。拜登同索尔茨通话，讨论最近的访华行程。分析指出，索尔茨访华并不代表德国对华战略转向。华尔街日报指，沙利文曾经同俄国高层秘密通话，希望降低核武风险。俄军频频轰炸，基辅市长表示，首都若果完全断电就要撤离。赴港审计中资企业已经结束，审计人员陆续返回美国。中期选举倒数，川普、拜登、奥巴马都前往宾夕凡尼亚州助选。下面是详尽的新闻内容。11月6号，拜登总统同德国总理索尔茨进行了一次通话。根据白宫发表的通话记录，两个人讨论了索尔茨今次的访华行程，同时确定美国和德国对于维护国际秩序、人权和公平贸易等共同的承诺。海外传媒指出，索尔茨在同李克强4号在北京召开的记者会上表示，他话给习近平知，希望北京当局运用本身对俄罗斯的影响力，终止俄罗斯对乌克兰的战争。拜登和索尔茨亦都一致认为，俄罗斯近期的核武威胁是不负责任的。两人强调，双方将会致力于为乌克兰提供抵御俄罗斯侵略所需要的经济、人道和安全支持。同时，在两岸议题方面，索尔茨表示，就好像美国和其他国家，我们奉行一个中国政策，但是我已经表明，关于台湾现状的任何改变都必须是和平的，或者是双边同意的。上星期，在面对各界排山倒海的压力，索尔茨在访华之前曾经投书给媒体，强调他访华的理由以及人权和台海议题会是他必会谈及的问题，同时强调台海现状只能够以和平方式，而且是双方都同意的前提下才能够发生改变。针对近日德国总理索尔茨访问北京，德国专家表示，此行虽然给了北京现政权提供一次大内宣的机会，但是就并不代表德国对中国战略有所转向，因为在德国，即使对中国的过度依赖已经成为多方共识。据柏林智库全球公共政策研究所总裁贝纳认为，德国对中国政策的核心并没有因为索尔茨今次访问而改变，同时索尔茨在核战、台湾、新疆人权以及外国企业的市场准入等重要问题上进一步表明德国以及更广泛的欧洲立场。而据柏林智库麦卡托中国研究中心专家史泰兹向美国之音表示，索尔茨今次访问的时间并不好，紧贴在中共20大之后，咁好容易被中共媒体宣传和利用。而目前德国联合政府的社民党、绿党和自由党正在着手制定一项新的对华战略，预计出年春季会公布推出。而在索尔茨访问中国之际，德国一项民调亦都显示，只有 9% 的德国人认为中国是值得信赖的伙伴，而这个数字在5年前是 36%， 显示德国民意已经发生很大的变化。据《华尔街日报》6号报道，近期白宫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曾经同俄罗斯高层通过电话，但是内容并没有对外公开。美方主要希望能够降低俄乌战争对外蔓延或者升级成为核武冲突的风险。华尔街日报引述美国同盟国官员的说话，沙利文早前曾经同俄罗斯总统外交政策顾问乌沙科夫同俄罗斯国家安全会议秘书长帕特鲁舍夫秘密通话，但是就没有对外公开。而白宫亦都对事件不予置评。沙利文上星期五刚刚出访乌克兰首都基辅，承诺华盛顿会一直坚定不移支持乌克兰。几个月来，美俄官员高层的联系鲜有对外公开。华府先前坚称，任何有关终结俄乌战争的会谈都应该是俄罗斯和乌克兰双方举行。而在西方指控俄罗斯升级核武的威胁言论之后，俄方最近在没有提供证据底下，一再指控乌克兰打算动用放射性武器的所谓装弹，乌克兰就否认有这个计划。 华盛顿同其他西方国家亦都表示，咁可能系俄罗斯自编自导自演嘅计划，以此作为借口同埋升级冲弹。针对俄罗斯近期发动多轮导弹攻击，并且出动无人机轰炸乌克兰基础设施，乌克兰基辅市长星期日较早时候警告，如果首都完全断电，基辅居民应该开始做好离开城市的准备。据英国广播公司报道，近几个星期以来，俄罗斯密集空袭乌克兰重要基础设施，导致数以百计乌克兰人断断续续地停电和停水。而俄罗斯攻击乌克兰的发电厂和线路，亦都已经造成大约 40% 的能源系统受到摧毁和破坏。而另一名市政府官员亦都警告，在完全停电的情况下，供水和污水处理系统将会停止运作。基辅市长克里涉科上星期六在乌克兰电视台发表讲话的时候说，有关当局正在尽一切努力确保用电和供水正常，但是同时亦都为不同情况做好准备。他亦都指责俄罗斯政府是发动种族灭绝。根据规范战时人道待遇国际准则的日内瓦公约明确规定，不应该对民生设施发动攻击。而当地安全主管特卡楚克亦都回应市长的讲法，表示市政府官员已经拟定计划，但是就强调目前还未有讨论撤离的理由。在经历七个星期的密集调查之后，美国审计监管部门在香港针对多间在美上市的中资企业做实地调查，据说已经在上星期五结束，不过现在仍然无法判断调查结果是否令审计单位满意，后续可能会根据调查结果要求提供更多的资料。美国针对中资企业的审计调查在今年9月开始，检查的是依据今年8月期间中美双方达成的审计监督合作协议，这项协议准许美国主管机关监管检查中国和香港的会计师事务所，藉此避免200多间中国企业在美国证券交易所退市。路透社引述消息人士说，在七个星期密集的实地调查之后，工作已经在4号结束。负责调查的美国上市公司会计监督管理委员会相关人员亦都陆续离开香港返回美国。报道提到，虽然上市公司会计监督管理委员会已经结束实地调查，但是后续的检查仍然会持续。而现在距离检查结果提交报告可能还需要几个星期时间。在中期选举不够一个星期之际，星期六现任总统拜登、前总统奥巴马和前总统川普不约而同来到关键战场宾夕凡尼亚州，为各自政党的候选人进行最后拉票。目前的民调显示，共和党人在联邦众议院争夺战中遥遥领先，在参议院的气势亦都相当强劲。星期六当日，拜登在费城的舞台对几千人演讲，表示选民正在面临两种完全不同的美国愿景选择，亦都是美国和全体国民的决定性时刻，呼吁选民要团结一心。而在另一边，位于匹兹堡以东几英里的拉特罗布，川普就来到这个他在2016和2020年总统大选大获全胜的地区，寻求巩固共和党候选人选情。川普说，我非常担心奥兹和马斯特里亚诺，因为选举可能会被操纵和窃取，我们不会再令这些事情发生。同时川普也在演讲暗示他很快就会宣布参选总统。
下面是国际方面的消息。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6号指出，俄罗斯军队仍然持续攻击乌克兰东部的顿涅茨克地区，但是他们在当地损失惨重，而且俄军亦都准备对乌克兰能源基础设施发动新的攻势。星期日，克尔松市及其周边地区灯火熄灭，供水中断。据报道，乌克兰 30% 到 40% 的能源和供水基础设施被俄罗斯空袭摧毁。与此同时，国际原子能机构在5号表示，在乌克兰扎波罗热核电站因俄罗斯炮击损坏高压线路而脱离电网几日之后， 电力线路被修复并重新连接。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拉菲尔·马里亚洛再次呼吁在核电站周围设立核安全和安保保护区来防止核事故。据报道，俄罗斯入侵乌克兰给乌克兰的环境造成了价值353亿美元的破坏，并引发了世界各地的粮食和能源危机。但是即将上任的 COP27 主席埃及外交部长舒克里星期日表示担忧，认为与俄罗斯入侵乌克兰有关的危机不应该转移对气候变化行动的关注。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说，随着 COP27 会议召开，我们的星球正在发出求救信号。他并将世界气象组织的报告描述为气候混乱的编年史。报告显示，自19世纪末以来，地球温度已经升高了摄氏 1.1 度以上，其中大概一半升温发生在过去30年内。COP27 近200个与会国家的代表设下了将气温升高幅度控制在摄氏 1.5 度以内的目标，但一些科学家认为这个目标已经达不到。尽管自2020年以来受到反圣婴现象影响，大气层温度下降，但今年仍然将成为有纪录以来第五或者是第六温暖的年份。世界气象组织秘书长塔拉斯表示，变暖程度越大，影响越严重。英国南极勘测科学负责人梅瑞迪斯说，这份报告里面的信息可能是遭到无以复加。2022年的纽约马拉松11月6号开跑，经过两年的疫情之后，这个世界闻名的马拉松赛事已经全面恢复到疫情前的规模，来自150个国家的5万多人参加了这一场跨越纽约市五大区全长 26.2 英里的长跑赛事，超过200万的观众观看了这场比赛。肯尼亚选手切贝特和洛海蒂分别获得了男女冠军。这次比赛出现了惊险的一幕，原本跑在最前面的巴西选手纳斯曼托突然身体不适，在离终点仅是剩低6英里的时候，被后面的肯尼亚选手去年的波士顿马拉松冠军切贝特超过。切贝特说，他为纳斯曼托感到难过，但是他得继续比赛。后来纳斯曼托的身体得以恢复。昨天的天气是一年之中这个时候少有的温暖和潮湿的一日，气温高达70几华氏度，是1986年纽约马拉松比赛开始举办以来最高的温度。宾夕法尼亚州最大城市费城5号晚上发生一宗枪击事件，几名枪手从一架汽车落车之后开枪滥射，至少射伤9个人，其中两人情况危殆。路透社报道，费城警察局第一副局长史丹福在电视记者会上表示，这几名枪手在费城肯辛顿从一架车落来之后就开始射击，开了大概40枪。史丹福说，伤者被送去医院治疗，其中7人情况稳定。他说枪手行凶之后即刻回到车上扬长而去，他们的目标仲不得而知，警方正在进行调查。这宗流血事件发生在美国一系列校园枪击事件之后，仅是今年一年就已经造成几十人死伤。今年伤亡最惨重的一宗枪击事件发生在5月，一名枪手在德州尤瓦尔迪开枪射杀了19名儿童和2名成年人。10月30号万圣节夜晚，肯萨斯市和芝加哥分别发生枪击事件，造成一人死亡，大概20人受伤。坦桑尼亚一架载有几十名乘客的客机在6号飞近西北部城市布科巴的时候，它是失事坠落在维多利亚湖。总理马加里亚说，这宗空难的死亡人数已经攀升到19人。 这架客机原定从坦桑尼亚金融中心三兰港飞往维多利亚湖西岸城市布科巴。地方当局较早之前指出，这架精密航空客机编号是 PW494， 机上载有43人，已经有26人获救并被送往布科巴市的医院。坦桑尼亚最大私人航空公司精密航空即是透过声明表示，这宗空难有24人幸存。精密航空公司一名高层人员告诉法新社知，有两个人在救援作业中受伤，他们被算成是幸存者，但是他们不是乘客。精密航空还提到，公司已经派遣救援人员和调查人员前往空难现场。美国 Lotto Powerball 彩金连创纪录，在5号再度无人中奖之后，头奖彩金累积到19亿美元。最新一期的奖号是28、45、53、56、69，而威力球是20。营运单位表示，由于没有任何彩券和上述6个号码吻合，下期头奖彩金累积到19亿，将会在7号开奖。5号的头奖彩金是16亿，已经创下了纪录，结果没有人中奖。现在彩金连续创新高。营运单位表示，中头奖的几率是2亿9220万分之1，如果有多人下注相同号码，彩金真的会平分。虽然5号没有人拿到头奖，但仍然有16张彩券符合了5个主号码，各获得100万美元。每张威力球彩券价格是2元，中奖者可以选择一次性领取。以7号头奖彩金计算是9亿2900万美元，或者可以选择分29年领取。